在绵阳城的衙门里，唐铁牛向当地的地方官打听越州城的情况。这地方官员跟他说了，越州已经被洞庭湖君山寨的匪寇占领，号称龙君，您要到那儿去可得多加小心，因为他四城门都设下了哨卡盘查过往行人，他们怕的是宋朝军营中有密探混进城中。唐铁牛说，我正是要混进城中刺探军情的。那恐怕您不好进。唐铁牛说，不好进我也得往里进，这叫明知山有虎，是偏向虎山行啊，谁劝我都不行。唐铁牛和赵玉乐宝在绵阳城逗留了一日，然后转过天来，他们师徒弟兄三人继续离开了绵阳，向越州城行进。小行夜住，这天就来到了距离越州城只有六里之遥的毛家集。这是一个小村镇，这个小村镇呢有一个小店房，号称叫鸡毛小店。唐铁牛这三个人就住在这小店里。住这店里之后，唐铁牛这跟店里掌柜的打听说，请问要是明天我进越州好进吗？这掌柜的一听说，您三位进越州干什么去？唐铁牛说，我上越州去探亲戚呀。哎呦，您的亲戚在越州，最好现在您别去。您知道吗，越州已经让君山寨的人给占了。唐铁牛说，占了之后怎么着呢？占了之后怎么着，一般人不让进了，城门洞那个地方盘查过往行人呐。啊，那他为什么不让进呢？为什么不让进呢？他怕官府之中派来人征剿他们呐，他们也得加着小心呐。原来的越州知州被杀了，知州的夫人也上了吊了，闹翻了天了。啊，他们都怎么盘查？怎么盘查？像您三位呀，这就够呛。你比如说，这小伙子他拿着这条棍，这个东西就不能让你带。他说这叫武器，而且有这条棍，会对你们本人进行详细审问。啊，哈哈哈哈哈。这么的吧，明天早晨呢，我还必须得进去不可。您要非进去呀，您得找个理由，就瞪着眼睛往里闯，非被人家给抓起来。啊，唐铁牛把赵玉跟乐宝凑在一块儿，三人就商量，明儿个咱们要进城，你们说咱们得怎么办吧。啊，赵玉说，这样啊，咱就说是打拳卖艺的啊，咱原来那个兵器靶子不是丢了吗？咱再买点兵器，捆成一捆儿，咱就扛着进去。胡说八道，就说打拳卖艺的，在别地方行，到这地方不好使了，他绝不能让你打拳卖艺进去，他就把那兵器靶子给你没收了，然后把咱们仨都给扣留了。乐宝说，要不这样，您那棍呢，是不是就别带着，把它扔在店房里得了，寄存到掌柜的这儿。咱们进去之后呢，探听完消息回来的时候再上这店里取来。赵玉说，那可不行，咱们进去之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意外的情况，需要我的兵器的时候没有应手的家伙事儿，那咱们要吃亏的。老宝说，那怎么办呢，这兵器还不让带。唐铁牛说，我有个主意。赵玉兄弟，咱们不是刺探军情吗，化妆乔扮，这回咱们再给他来个化妆乔扮。怎么乔扮？买点白纸，我把它绞成穗儿，然后把你这整个亮银棍我全给你缠上。赵玉说，那成什么玩意儿？那就变成哭丧棒了。 您给我改成哭丧棒。哎，改成哭丧棒之后，到了城门那儿，他不盘查还得罢了，他要一盘查，我就说你爹死了。赵玉说，你可咒我，我爹是你师父。哎，我知道，我师父知道这事儿，他也不能怪我，这叫弯眼叫街，逼出来的穷见识啊。这么一说呢，你是扛着哭丧棒急于进城去奔丧，我想那盘查的人他就不能拦。嘿，三哥，难为你怎么想出这主意来。嗨，我什么主意都能想得出来，怎么样？
好了，那就这么地了。
三个人合就好了主意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唐铁牛让掌柜的给买点白纸来，然后他把那白纸都绞成纸碎了，把整个赵玉这条亮银棍全都给缠上了。缠完之后，你看整个就是一条哭丧棒。缠好了，走吧。三个人离开了店房，就奔越州城走来了。当他们来到越州城的城门这儿的时候，一看，果不其然，城门洞这个地方，这人都站着排，等候检查。凡属进城的，一律都得搜身，有兵器全得放下。唐铁牛一看，这个地方是挺严的，这地方君山寨的这些龙军给占住了，我们这些宋军就不好进了。唐铁牛在这等着吧。三个人在这站好了牌，等着等着往前走，就来到了城门切近。一看城门这儿有十几个门军，分两路检查过往行人。其中有一个门军挎了一口腰刀，一看唐铁牛这几个人就过来，他先看了看赵玉，哎，站住！赵玉把这亮银棍往里一戳，你干什么的？
啊，我是奔丧的。
奔丧的？谁死了？
我爹死了。
你爹死了？你爹在哪儿住？
我爹就在这城里住啊。
哦，你干什么去了？
我在城外住，我跟我爹不在一起。
唐铁牛在旁边问：“对，我说老爷。”跟您说吧，昨天呢是我给他送信儿去了，我说他爹死了，快点往回来，这是大儿子，哎，他在那个毛家集住，这老头儿一共仨儿子，但是那顶灵下葬打哭丧棒的得是老大呀，所以说我就给他送信让他马上往这儿赶。我说这位老爷，哎，您行个方便，让我们进去吧。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他爸爸的邻居，我们处得特别好。
你过来。
哎，
往唐铁牛身后边这屁股这一摸，就摸着那对铁棒槌了。这什么硬邦邦的
棒槌？
棒槌？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带棒槌干什么？棒槌那是妇女洗衣裳用的。
您不知道，我这人呢是染坊店掌柜的，染坊店里边染完了衣裳不得拿棒槌砸吗？要不然那色不匀，所以我这屁股后边带着棒槌，这不是兵器。
不是兵器？呀，人家那棒槌都是木头的，你这棒槌怎么是铁的？
嗨，你不知道我这人天生劲儿大，我那个染坊店生意之所以好，就因为我使的这家伙事儿有分量。这铁的它不能木头的有重量吗？我使劲砸，哎，那个色儿呢就进去的深，它不掉色。
快，你
乐宝过来，哎，
后腰里把这铁笛子摸出来了，噔，这什么玩意儿？
笛子。
笛子？你这玩意儿怎么是铁的呢？
铁的吹出来是金属味，那个竹子笛吹出来没有我这响。
哦，你干什么呢？
我是古乐坊里的，谁家死个人出个病呢，我就拿着笛子去跟着吹去， 这不他爹死了吗？我跟着去吹笛儿。您家里有用我的时候，您告诉我一声，
我不用你。
阿门一听，他妈的，你是死人他就吹笛儿了，我们家也不死人，怎么说这话？
好，给，
哎，
过过过过，
一摆手，这三个人又打城门这儿就进来。进来之后，唐铁牛把这蛤蟆嘴一咧，夏兄弟，这招怎么样？灵不灵？
这要遇上三哥呀，这招是灵啊，不过多少有点缺德。等着，如果要是我爹爹知道了，非得揍你不可。
嗨，到那时候这些茬就忘了。三个人进来之后，往前走着走着，走出来不远，忽然发现前边有一大空场。这空场的尽头高搭了一座擂台。唐铁牛一瞧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那怎么搭个擂台呀？一瞧这擂台下边有很多看热闹的老百姓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在这围着往那台上瞧。其实此时刻那擂台上边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好像这个擂台是刚搭起来还没使用呢。看看看看看看，唐铁牛就挤在人群里边往跟前凑合，凑到擂台跟前一看，这擂台上边有两个大柱子，这柱子上边贴着一副对子。唐铁牛一看这副对子气坏了，一看上联写的是拳打江南软猴子闻风丧胆，下联配的是脚踢塞北唐狗熊坠凳提鞋，横批还有四个字儿：名震华夏。他奶奶个孙子的，这谁贴的个对子？这不是扒我们吗？什么软猴子唐狗熊，这不骂人吗？啊！唐铁牛就往旁边看热闹的老百姓堆里边找了一个人，他打听，大哥，打听打听，这擂台是怎么回事？
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啊？
龙军进驻越州之后，在这个地方搭了一座擂台。这个擂台搭起来呀，为了招纳天下贤士。洞庭湖君山寨的龙军呢，准备要跟宋军宣战，就以越州这个地方为出发点，招兵买马之后，统带三军要攻打汉阳。听说宋军的人马已经到了汉阳了，不是要往这儿进发，我们这儿呢能人太少，立擂招贤。谁在这儿立擂？立擂的是洞庭湖里边有名的三太岁。都是谁呀？第一位铁掌太岁狼虎金，第二位七天太岁狼虎祥，第三位压地太岁狼虎志。立擂的就是老大铁掌太岁狼虎金，会练铁砂掌，非常厉害。他是救世活佛狼正的三个儿子。唐铁牛一听，心想，我说狼正那小子那么为洞庭湖君山寨卖力的，感情他三个儿子就在这君山寨里头了。嘿，老狼家一家子跟我们都是仇人。哦，立擂几天了？这刚把擂台搭上，明天开始就打擂了。啊，这对子是谁写的？这对子听说就是那狼虎金让人给琢磨这词儿写上的。这狼虎金等人特别恨那阮英跟唐铁牛，所以把他们两个的名字写在那个柱子上了。 啊，好，谢谢您。唐铁牛一捅赵玉，一捅乐宝。赵玉乐宝两个人跟着唐铁牛由打人群里边就出来，由打人群里边出来之后，他们三个人在附近找了个店房住下。住到店房里边，唐铁牛跟他们两个人一起吃完了饭。唐铁牛坐那儿老半天没言语。赵玉跟乐宝看着唐铁牛，哎，三哥，您怎么不说话呀？想什么呢？
我想什么？我不是想别的，我想他擂台上贴的那副对子。
明天正式开擂，擂台下边肯定是千人瞅万人看呐、啊。大伙一起往那擂台上边瞧，一瞧那擂台就得看见那副对子。什么他妈的软猴子闻风丧胆啊，唐狗熊坠凳踢鞋，这不是骂人吗？赵玉，我想把他这对子给他改喽，今天晚上咱滴了个酱子桶给他刷上，给他贴上，你看怎么样？
赵玉说行啊。三哥，这可别让人发现了，发现了咱们就麻烦了。
怎么能让他们发现了呢？啊，咱得先想个词儿，给他写什么？
赵玉说三哥，您想想。
我就说脑子笨，从小时候念书念的不多，想不出词儿来。赵玉，你是跟师爷学的功夫，大概师爷也教给你念书了，你能想出个上下联不？
赵玉说这个上下联
我琢磨琢磨啊。哎，这样咱呢用他这上下联的一半把后半截给他改喽。
后半截怎么改？
他上联不是拳打江南软猴子闻风丧胆吗？
啊，
给他改成这个，拳打江南阮师叔亲授武艺，您看怎么样？
哎，哈哈哈哈，这下联呢，
下联脚踢塞北，他原词是唐狗熊坠凳踢鞋啊，给他改什么？给他改成唐师傅祖传绝招。
不行，别叫唐师傅，上联是阮师叔，下联是唐师傅，这玩意儿他不对仗，重复了。
那您说什么？
给他改成唐干爹祖传秘招。
对，就这么着了，你就去给我办去。赵玉马上连夜动手，就给写了这么一副对子。写完了之后，悄悄地滴了一个酱子桶，倒在擂台跟前，赵玉就给他贴上了。贴完了回来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弟兄三个人一起来到了擂台之下，定睛往那柱子上一瞧，唐点点说：“好。”